北韩密订对南战略，下令人民防卫训练。川普上任第二日启动美日印澳四方对话。川普上任前一周，伊朗开箱地下导弹基地，中国经济低迷，高考太竞争，东京大学正中国化，美就严台风制裁中共黑客及四川网络公司。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月19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9号在南韩总统尹锡悦被捕后，首尔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尹锡悦将下月初被起诉。与此同时，北韩加强民防训练，秘密扩大对南战略。分析认为，北韩不敢轻举妄动。据悉，近日北韩表示，南韩有崩溃的征兆。金正恩政府下令进行严格的北韩人民防卫训练，并保持全面动员趋势。14号，咸镜北道消息人士对 DNK 表示，10号北韩通过道、市、郡、党委员会、民防卫部向所有部门下达了指示，内容是南韩的局势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局面，我们要保持高度紧张，进行全面的人民防卫训练。消息人士称，北韩在这次指示中要求从22号开始进行为期5日的实战训练，并进行严格评估。据消息人士介绍，这一次指示中提到的南韩的崩溃，引起了北韩一些主要机构和企业干部的关注，北韩的老百姓亦在这里议论南韩不会真的崩溃吧。而北韩的干部则认为，这次指示和以往不同，不能够有任何失误，都非常紧张。台湾退役中将张延廷曾讲，金正恩要维持局势紧张，紧张度越高，对金正恩政权越稳定、越安全、越有效。当然，他不想真的风险太高，斗而不破，对他的政权是最好、最有利的。北韩劳动新闻报道讲，近期在北韩召开了对2024年总结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员会议，有平壤高层消息人士表示，会议讨论了对南战略，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南韩政治混乱的时期，是削弱韩美同盟的好机会。去年12月3号尹锡悦下令戒严后，北韩媒体并没有马上报道，而是在沉默了8日后进行了报道。1月3号北韩报道讲，南韩国政瘫痪，社会政治混乱，不过北韩没有引用任何外国的报道，亦没有直接进行评论。据悉，北韩在这一次全员会议上讨论了秘密扩大对南战略的计划。消息人士讲，会议讨论了要扩大南韩国内的反美舆论，并加大政治混乱，同时讨论了趁韩美同盟的分裂和混乱之时，加快完成发展北韩国防力量。消息人士说，会议还讨论了在川普再次上任之后，北韩会启动所有对美磋商部门的对应方式，积极准备朝美协商。不过在美国的制裁下，北韩不会公开对美战略方针，怕会成为弱点，所以为了战略优势，并没有阐明具体的基调。就事件，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表示，包括北韩最近发射极超音速导弹，都是想通过炫耀打击美国，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占优势。川普上台后，将对南韩、北韩采取哪一种策略，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李正修曾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只是找不到理由将北韩打败，如果北韩自己挑起战争，北韩政权注定瓦解，美国不可能只停留在38线，一定会趁机彻底瓦解北韩政权。资深媒体人郭军曾在节目中表示， 南韩存在过度亲朝的问题，亦叫从朝势力。这些从朝势力批评南韩保守政府和美国无条件赞扬北韩，而南韩政治历史上左右两派关系非常不好，中共它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间隙和弱点的。对中共来讲，所有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是美国，但是最敏感的却是南韩。中共在周边渗透力度最大的也是南韩。另外，据朝鲜日报近期报道，平壤市消息人士透露，北韩派往俄罗斯士兵正面临严重的心理问题，士气低落。北韩计划向当地增派高层人员。这些北韩士兵中，以前大多数从未接触过外国文化，第一次见到俄罗斯士兵时，感到好奇和憧憬。不过，在随后的接触中，面对俄罗斯士兵的自信和实力时，大大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心。很多北韩人感到羞愧无力，甚至有士兵说，不要将自己当人看，灰心丧气的人很多，随时都有可能背叛北韩。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近日公布数据，针对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对抗乌克兰攻势的北韩军力，如果依照目前高致命率的发展，1.2万名北韩兵力恐怕将在今年春季结束之前就消耗完。如果北韩继续增派兵力助战，将进一步升高战争的规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日前表示，北韩军人出现在库尔斯克地区就成为乌克兰军方的合法目标，但北韩军队若跨越边境踏上乌克兰的土地，则将进一步使战事升级。川普将于下个礼拜日1月20日宣誓就职，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预计将出席该就职典礼。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务卿将同澳洲、印度及日本的外交部长在下个礼拜二21日，亦就是川普就职的第二日，在华盛顿举行会面。专家表示，这次会议是川普新总统任期的第一项重大外交活动，将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连续性发出强烈信号。四方安全对话是这四个国家在对中共影响力的共同担心下组成的对话。对于澳洲来讲，王英贤可能亦想确保由澳洲、美国和英国发起的奥库斯大规模防御计划可以正常进行。目前川普尚未公开评论过此计划。知情人士表示，川普的国务卿提名人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似乎有望于下星期一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为次日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铺路。另外，台湾代表韩国瑜在礼拜六下午以带领跨党代表团在晴赴美，受寒流影响，川普就职典礼将改到国会山庄的圆形大厅举行，该地点最多能容纳2000人。在川普作为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一处秘密地点公开展示了一座地下海军导弹基地。画面显示，该基地建在海湾某处水深500公尺处，隧道里边有一长排船艇，据称可发射巡航导弹。外界普遍认为，伊朗领导人担心川普可能授权内塔尼亚胡攻打伊朗核设施，同时透过极限施压政策收紧美国对其石油工业的制裁。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攻打，并强调以色列有权作出回应，但应保持适度以防止冲突升级。不过，一些美国官员指出，以色列并没有向美方保证不会攻打伊朗的核设施。以色列在应付伊朗威胁时采取一种战略灵活性， 另外，伊朗电视台仲播放了其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将军在军事演习期间参观秘密基地的画面。萨拉米说，这个是为能够发射远程导弹和进行远距离作战。本月较早时候，伊朗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一项名为保卫核设施、免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计划演习。伊朗过去曾公布数座地下导弹城，称主要为应对美国和以色列。中国经济低迷，就业环境差，而家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正在逐渐变得中国化。据统计，而家东京大学在校学生中有超过12%是中国人。调查发现，背后原因包括中国高考竞争过于激烈，以及不满中共体制等。据中央社18日报道，相关人士指出，近年来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部和研究所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持续稳定增长。截至去年5月，东京大学的在校生中有超过12%是中国人，而且还没有包括从日本高中毕业没有被统计在内的中国人，实际人数可能更多。早稻田大学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每年大量的毕业生都成功入职知名企业，譬如三菱、富士通、伊藤忠商事、爱心哲和任天堂等，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发挥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潜力。早稻田在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亦和东京大学差不多。根据早稻田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1月1号，该校共有6116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共有3322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 54.32%。中国现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之前有民调显示，很多人认为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改善生活，家庭背景可能更重要，对前景亦感到悲观，所以越来越多留学生尝试留在国外，在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寻找发展机会。不过中国留学生过多亦引发日本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内昌之表示，东京大学是国家最尖端的研究机构，亦涉及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从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问题来看，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大学快速增加，实在令人担心潜在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对一个据称叫尹克臣的黑客及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四川聚信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参与了对美国电信公司的黑客攻击。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四川聚信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关系密切的黑客公司。尹克臣现居上海，从事黑客工作10多年，亦和中国国家安全部有联系。根据彭博社这个礼拜四报道，这个黑客可能曾造访财政部长耶伦的电脑，但财政部对此拒绝发表评论。耶伦的电脑受到黑客攻击，他的两个副手副部长阿德耶莫和代理副部长史密斯的电脑亦被入侵。据彭博社报道，攻击者似乎重点关注财政部在制裁、情报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去年12月底，美国财政部曾报告其系统在月初遭遇了黑客的入侵，但强调这次攻击没有导致机密资讯外泄。这些代号为盐台风的入侵事件，将大量美国人的通话记录暴露给中共间谍，震惊美国情报界。黑客还可能拦截了包括美国知名政客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通话。有议员称，这个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事件。美国政府承诺对那些提供此类黑客活动相关资讯的人将支付高达$10,000的奖励。 特别是受外国政府指使或控制，从而进行黑客网络攻击的个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